中南海军事政变，全军一级战备，张又侠人马反扑，美伊大战一触即发，中东局势急速升温，全球写实油画大赛超越自我，赞叹造物之美，中国关押记者人数第三年居全球首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5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24号下午，中共官方通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官宣被查，在海内外引起哗然，普遍认为中共内部出大事。中共二十届的7名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目前只剩下张星文和习近平两人。据海外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最新爆料，张又侠、刘振立、钟兆君等17个人同时被捕，另外张又侠家人以及在陕西的家人亦全部被捕。张又侠为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在军中任职，被视为中共军方核心人物之一。刘振立则掌管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是中共军队的关键角色。两人同时被查，在中共建政以来实属罕见。蔡慎坤分析认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最先瞄准的实际上是张又侠及其人马，李尚福亦好，火箭军亦好，军工系统亦好，这些都和张又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之前清查的时候，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张又侠家族很多腐败问题，但是习近平当时匿在幕后，指使何卫东、苗华站在前边做打手。那段时间张又侠有几次重要会议都是清病缺席，后来张又侠来了一艘反监听，将何卫东、苗华这帮上将私底下谈话的录音丢给习近平，习近平唯有被逼查。后来从31军出来的少将以上的将领全部一锅熟，一个不留，但是做掉31军之后，现在军中只剩下张又侠的势力，习近平同样睡不着。之前有消息，四中全会前后，习近平已经将张又侠身边的人马全部换了，包括他的警卫、厨师、司机，全部重新换人。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将军23号转发了蔡慎坤的帖子，评论说这个是政变，其后果将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他对习近平高叫请做好准备，中国内部的动荡不会有好结局。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菲林之所以认为是准军事政变，他亦点出了习近平如果要整顿张又侠或刘振立，单是将这两个立案调查是不够的，因为张又侠的所有这些，我们讲他的派系、他的人马、各军区司令，会有相当大规模的将领会因为这一次整肃会下台，因为习近平如果不赶尽杀绝，他随时亦会被反扑。时事评论员杜文表示，据场内消息，张又侠联合总参谋长刘振立以救党救国的名义，计划调动部队对习近平发动政变，给身边的人告密。目前旧有的总参谋部指挥体系已经被暂停，变成中央军委通过密码电报直接指挥，全军各部队一级战备立即冻结，停止一切军事调动，所有军官及士兵手机上缴，集中进行政治学习，政变功败垂成。这个是中共和整个国际共产党历史上最残酷彻底的清洗整肃，亦是中共军队发生结构性崩溃的直接体现。习近平的清洗力度已经远超史太林和毛泽东。时事评论员王克讲，从习近平目前情况看， 佢大概明年21大可能会继续连任，佢大概仍会推出自己嘅接班人。在目前这个局面咁激烈嘅较量情况下，习近平是不可能似邓小平将权力交出来，一旦交出佢就玩完，佢会走毛泽东呢条路。X 平台文锐发表文章表示，太子党而家一定是人人自危，刘源首当其冲。如果习近平联手握重权的太子党出身现任军委第一副主席都能够整肃清洗，太子党亦失去最后防线。如果太子党联合起身要同习近平拼命，这个是个要命的事，但这种趋势已经没办法避免，为了保命唯有拼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从委内瑞拉事件之后看得出来，最能够威胁到习近平的就是他所谓的军事这些亲信。马杜罗的案例看，事实上亦可能发生。最近美国不断在度策动反间中国这些高层，习近平这个时候出手，我相信他亦想要避免重蹈马杜罗被身边人出卖。后续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这么平静，会不会有人带枪直接要挟习近平放人，这个我觉得不会这么快结束。王克认为影响最大的军方点办，现在习近平提拔的上将基本上一半都没有，这样现在习近平在军中他还敢信任哪个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军事机构怎样运作呢？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张又侠这个事之后马上就会对张又侠的派系进行清洗。张又侠在军中20年，这样在清洗的过程中他究竟依靠哪个来执行呢？军队之中究竟还有哪个值得信任的呢？又有多少人不是两面人呢？正因为这样，习近平在军中实际上正面临一种高度不稳几近失控的局面，现阶段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安心人人自危。为了防止兵变，习近平势必在军队内部持续推高高压管制。 X 平台向阳表示，其实对习近平来讲，张又侠和苗华、何卫东他们之间最稳定的三角关系是斗而不倒，如果任何一方倒了，那就意味着平衡崩溃。既然是这样，台湾就不要记住了。终于捉了军队两号人物，习家军、党卫军算是全军覆没，没有人了。中共内部杀得兴起，随时大乱。我们很高兴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到了，现已开放订购，欢迎到健康520网站落单。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吃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度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 丽文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最安心。伊朗当局血腥镇压示威群众，引发国际哗然。美国总统川普亦多次表示，如果伊朗官方持续镇压，美方将有所行动。他于22号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证实，美国正调集多艘航空母舰前往伊朗方向。美伊局势急剧升温，战火一触即发。据法新社报道，23号法国航空公司 Air France 表示，鉴于中东目前的局势，将暂停飞往杜拜的航班，而荷兰皇家航空则暂停飞往特拉维夫、杜拜、达曼及利雅德的航班，并避免飞越伊拉克、伊朗、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的领空。前几日以色列上空仲是川流不息的飞机，现在亦完全清空。伊朗境内每一个雷达站、每个导弹发射井，现在都在五角大楼的屏幕上。而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军事专家预测将进入针对伊朗的战争区域。精锐的美军三角洲部队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夜行者已经部署在伊拉克边境，距离伊朗的首都德克兰不到300英里。以色列空军和情报部门已经宣布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川普说，伊朗当局取消了处决837人的计划，他们公开宣布取消，不是延期，这个无疑是个好兆头，但这个还不够。我们的舰队仍在行动，我们正派遣庞大舰队驶向该区域，或者最终无需动用武力，且看后续发展。联合国人权理事高级专员蒂尔克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指出，即使伊朗街头的屠戮可能有所缓和，但暴力仍在持续。他表示，暴力镇压非但未能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为更多侵权、社会动荡和流血冲突创造条件。他说，有迹象显示安全部队在多个城市大规模逮捕，甚至追捕伤者到医院，并拘留律师、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及普通平民。蒂尔克表示，据报道，德克兰检察院以支持抗议活动为由，对运动员、演员、电影从业人员及咖啡馆老板提起刑事诉讼。前国际检察官阿卡曼亦发言表示，寻找子女的父母通常从医院开始，而很多受伤的抗议者在那里被绑架甚至裁掉。一名抗议者为了逃避追捕，唯有装冇命藏在医院袋中三日，直至被父母找到他，解救了他。阿卡曼指出，他表示有受害者被迫签署协议，承认对遇害的子女不需有指控。阿卡曼说，根据医疗报告，示威期间已有16500人丧生，人数逐日攀升，因为迫害从未停止。新唐人全球写实油画大赛展览接近尾声，本次大赛评委陈超平在接受希望之星记者采访时同我哋分享咗写实绘画过程中嘅感受。
当你画到细节里的时候，越往精微里面钻的时候，可能会由衷的赞叹那个创世主啊，或者是神的创造的那个，不管是人也好，画也好，万事万物，就是你只要画它，你就会感觉到它那种美，它的那个细节，那是人做不出来的，那就是神造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的这种技巧，如果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展现神造的这一切。
陈超平说，写实这一种画作的美不是表面的，而是能够触动人心灵深处的美，能够令到观众看懂画的含义，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幅好的画挂在家里面会散发出正能量，亦有助于人的健康。来自斯洛文尼亚画家尼克阿尼基斯凭著《神圣的创造者》在本次大赛获得铜奖，他的妻子亦来到现场和他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Our artworks are able to connect directly to the heart. So I think there's too much of the mind on this planet and we need to get in touch. You know, usually we are in our studios, usually alone, and you're working hours on end. And then this kind of events really just like add the breath of lightness and then also the beautiful hearts that you are here.We kind of share the same values, and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part of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尼克分享获奖感言后，透露自己下一个作品是关于战胜黑暗的主题，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龙，它既可以是正面的，亦可以是负面的。负面的那一面会不断被你灌输消极的想法，而你每日都要同呢啲念头作斗争，努力创造积极嘅思想。
They say that you have a black wolf or a white wolf, and the one that you feed, you become, you know, get stronger.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s human beings, like each and every one, that every day that you live, that you strive for the best, you know, that you develop the harmony inside of you.
同时，尼克回顾了自己在绘画路上艰难时刻，他曾经面临经济上困境，直到五六年前获得了一个重要奖项，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Anyway, push forward with the passion that you have, because otherwise it's like, why are you an artist, you know? If you break with the normal like, hardships,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you push forward.You have to understand your w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Why are you creating art? Because when you know that,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creating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is bigger than yourself, I think that will pull you towards.
来自法国画家阿兰·阿马尔以作品《你为和平做了什么》荣获杰出人文奖。他被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事件深深触动，并决定为此留下见证。他表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必须是真诚的、坦率的，他必须传达真实的信息，在谎言面前坚持讲出真相，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这个就是真理之路，亦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Because if you watch your history,All the deep and strong change have almost always been done with war, with revolution, with violence. And in that case, it's very outstanding, very remarkable that it happened with no violence.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give a strong message for peace. It's possible to change any.Oppression, any system oppressive like communist Soviet system, but it's possible to do it with no less people in a peaceful way.
同时，他鼓励遭受中国共产党迫害超过26年的法轮功学员继续怀抱希望，永不放弃，但同时要怀住和平的意志。
It's more important peace than freedom. If you really want peace,And you obtain peace, you will have freedom. But if you only want freedom and not peace, you will have war. Of course, it's not easy. It needs some sacrifice. It needs to be very patient. It needs to refuse the revenge. That's difficult, but that's really the way for peace and to make break down oppressive system.
评委陈超平赞叹本次大赛选手水平好高。大赛亦颁发了杰出技术奖，对选手高超写实技法给予肯定。同时，评委期待在下一届的大赛中，画家可以更加提升画的内涵，走向纯真、纯善、纯美， 在精神上打动观众，这样你就能够胜出。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童恩、光熙采访。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于22号发布最新报告，中国连续第三年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有51人，其中8名是香港记者，还有多位来自新疆的记者被囚，至少34名记者因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深陷牢狱。报告中提到独立摄影记者杜斌2025年10月第三次被关押，再次入狱的公民记者张展2025年9月被判4年监禁，原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辱2022年在北京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董屈辱经常和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碰面，他的一些文章批评了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选择性解读，被判7年监禁。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自2020年12月以来一直被监禁，已经78岁。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2016年被捕，被判12年监禁。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讲，在中国大家不能够有任何言论上自由，对政府的批评都不可以有，只要有这样的言论，当局就会落手捉人。报告中特别提到董屈辱和黎智英案件，董屈辱被拘押近4年时间，他家人一直无法见到他，他和外界唯一联络是每个月会见律师，直到被捕3年后2025年12月他的家人先可以第一次见到他。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黎智英患有糖尿病，目前健康状况正日益恶化，黎智英在狱中的待遇比重刑犯还差，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比普通牢房更小的牢房中，牢房的窗口被遮蔽，令到阳光无法照射入来，牢房外边全天候有守卫站岗，且不允许和其他人交谈。另外，黎智英附近的牢房全部清空，确保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话。黎智英每个月可以得到6本书，但能够看电视，亦不能够使用网络。他的家人虽然在可以预定时间探视，但探视经常被取消，每年的总探视时间最多仅有24小时。欧洲议会22号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对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并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以抗议港府对黎智英的定罪。对黎智英的遭遇，我们可以典型地看到港英政府留下来的这个社会制度性遗产已经没了，香港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用这种手段对黎智英，香港实际上是进入一个典型的红色 KP 时代。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